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5月29号，周五，戴尔财报呢超预期，股价大涨，进一步提振了市场风险偏好情绪。美股三大股指集体收涨，美伊协议还没有签哈，但是原有多头已经缴械投降了，跌破了这个收敛三角形之后，下行趋势就已经出来。标普500指数今天逼近7600点了，没能够强势突破哈。但是卖方力量也不大，指数日内一直维持横盘窄幅波动。本周指数累涨了 1.43%， 周 K 实现9连阳，创下自2023年12月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周线 RSI 指标已经连续4周处于超买区域了。有趣的是，美银与野村证券都建议投资者在6月初获利了结。美伊协议落地可能成为市场出现剧烈回调的催化剂。原因是届时利率和美元指数可能双双下跌，资金卖出热门科技股头寸，向更具经济敏感型的落后行业轮动，拖累标普500等主要指数的表现。野村证券的明星策略师 Mike Elliott 还表示，即便没有美伊协议这个催化剂哈，本轮上涨也可能会在6月份自然失去动力。他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看涨期权的交易活动，一旦与大型科技股还有那些半导体龙头相关的看涨期权需求开始减弱的话，这可能意味着市场抛售即将来临。高盛前两天也说，资金可能要开始轮动了，从高位动量股呢流去低位自涨股。下周开始哈，美股就要进入6月交易了，那我们就等着看呗，到时候这个6月份到底会不会回调，什么时候开始回调。其实我觉得大盘就算是回调也不会跌很多，因为资金并不是离开市场嘛，只是板块轮动而已，而且板块轮动很可能已经开始了。半导体板块中存储 AI 服务器这些虽然还硬挺着哈，但是光通信板块其实已经跌了几天了， AOI 已经从高位回撤了约 35%，LITE 呢回撤了约 25%， 今天刚刚跌破50日均线这条中期均线。电力和储能也已经跌了几天，燃料电池 BE 已经连续5天下跌，还有涡轮机龙头 GEV 股价高位回落了近 20%， 今天也是跌破了50日均线哈。如果能够回补下方这个缺口并且回踩半年线，那又是一个可以重新上车的机会了。对于这只股票我还是蛮有信心的。今天资金呢还借助消息从太空板块抽了一些出来，盘前的时候彭博社报道称 SpaceX 将其估值目标从超过2万亿美元下调至至少1.8万亿美元。另外贝佐斯旗下的蓝色起源公司火箭在进行高温点火测试时发生了剧烈爆炸，受此消息影响哈，太空概念股盘前的时候就集体走低了。尽管随后马斯克否认了关于 SpaceX 下调 IPO 估值目标的报道，称此为虚假消息，太空概念股盘中呢也收窄了跌幅，但是股价没能够成功转涨，这说明仍然有部分资金借助消息获利了结。 ASTS 今天一度跌超 20%， 据传公司地面测试和部署再次出现了延误，其实这些太空股都是陪跑的啦，等 SpaceX 6月12号上市之后，能买龙头的话，谁还买杂牌军呢？这些太空概念股最多还剩下2周时间可以享受抬轿子行情，因为大家会提前抽取现金，等着去买 SpaceX。然后软件板块与加密板块呢，开始暴力反弹，在 Snowflake 的财报推动之下，整个软件板块情绪大幅改善。IGV 今天怒涨 6.25%， 收复了这条年线，这个是自今年年初以来首次回到这条长期牛熊分界线上方哈。几个成分股里面，甲骨文、微软、帕兰提尔等等都全部走强。ServiceNow 股价今天跳涨 14.4%， 一举脱离了下方这个整理区间，站上了半年线。如果接下来半导体回调，软件股的反弹行情呢应该还可以再延续一段时间，至少 ServiceNow 可以拿到接近年线的时候再看，如果能够有效突破年线，那行情就反转，就从这个下跌转为上升，要是突破不了年线又掉下去呢，那就还只是超跌反弹而已。 OKDA 第一季度业绩好于预期，并且上调了全年业绩指引，股价暴拉 28%， 快回到去年5月高点了哈。股价之前一直低位盘整，所以这个财报出来稍微好一些，股价的反应就非常的剧烈。文旦数据库公司 MongoDB 呢也公布了好于预期的第一季度财报，并且提高了年度预期哈，但是股价日内走势让人非常迷惑，开盘前还拉升 7%， 开盘后立即跳水转跌了，午后又重新拉涨，昨天盘后就挺腰的，财报刚出来先暴跌 17%， 然后又拉涨 25%， 所以完全看不懂这个股票啊。其他软件股呢都涨得兴高采烈，芯片设计软件公司 SMPS 股价呢却表现疲软，现在回落到这条年线上，公司最近公布的强劲业绩和指引都没能够打动投资者。季度营收 22.76 亿美元，大涨了 41.9%， 可是净利润却没有同步爆发，反而缩水到微乎其微的1700万美元，几乎跌入盈亏平衡线。另外公司为了优化结构，总裁员和重组成本高达3亿到3.5亿美元，这些费用在第二财季呢会集中计提，侵蚀了单季的利润表现。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哈，还是这股票估值依然过高，透支了所有利好，全年营收指引增长 37%， 虽然好于预期，但是不够让人惊艳，所以暂时就先看它股价能否在年线企稳反弹吧。金融科技与加密板块也都得到了资金的回流， SoFi 股价今天突然毫无征兆的盘前暴拉 16%， 表面消息呢是平台推出稳定币SoFi USD， 还有 BTIG 一个分析师维持 SoFi 持有评级，但是这完全无法支撑起盘前 16% 的暴拉，大家又开始猜测是不是有机会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啊。从去年六月份就开始隔三差五的炒作这个纳入指数这件事情，然后每次都是失望。虽然这股票几个硬性指标呢都达到了，比如市值门槛、流动性与盈利门槛，但是标普500追求的是精确复制美国整体经济的行业结构，标普委员会对 SoFi 的定义呢是金融服务。而目前指数里面的金融股和银行股已经严重饱和了哈，成分股里面并不缺银行，如果是要纳入 SoFi 的话，通常就需要剔除另外一家表现极差的金融股。而目前排在 SoFi 前面的那些候选金融科技标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再加上华尔街传统派对 SoFi 依然抱有偏见，导致这个指数委员会很难在短期内考虑它了，未来一两个季度希望依然渺茫。今天这种突发暴拉就是资金界的消息轮动， AI 硬件板块行情呢开始出现分化，英特尔、ARM 等股票开始横盘或者回落消化估值，英特尔今天尾盘出现了一波跳水，跌幅从 1% 迅速扩大到 5%，英伟达这边尾盘跳水更为剧烈，市值在几分钟内就蒸发了1460亿美元，但是很多人都看呆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与此同时 Coreweaver、 SNDK、 ARM 等股票尾盘却直线拉升，造成这种异常波动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公司基本面突发了什么利空或利好哈，而是有多个超级巨量资金流在收盘集合这个竞价阶段撞车引发的流动性大地震。今天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嘛，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基准指数 MSCI 全球指数系列进行半季度成分股调整的正式生效日，而且今天 MSCI 重新平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整体交易额，大约3030亿美元。全球追踪 MSCI 指数的数万亿美元被动基金为了将追踪误差降到最低，必须而且只能在调整生效日的最后收盘阶段就最后20分钟严格按照最新的权重比例进行买入或者卖出。英伟达和英特尔被砸呢，主要是他们的权重被削减，给新巨头腾出权重空间，被新纳入或者调高权重的标的呢，被动基金必须在最后20分钟不计成本的买入他们，直接就把他们的股价拉出了旱地拔葱的直线。除此之外还有养老金再平衡抛压的因素哈，养老金要在这个5月底 把股票比例给降下来，英伟达作为盘子最大的龙头，首当其冲就成为第一个被动抛售目标。而今天周度期权到期哈，也放大了股价最后几分钟的跳水幅度。不过呢，大家不用太担心，就是今天尾盘因为 MSCI 指数调整和两老金再平衡被砸出来的黄金坑，又或者被强行拉高的标的，通常在下个周一开盘时就会引来主动型资金的均值回归或者抄底盘，所以下周一盘前呢就可以盯着他们的修复行情了。关通信板块虽然集体都软了，但是存储这边依然硬的一批。NTAP 今天盘中一度暴涨 35%， 尾盘涨幅收窄到 22.4%， 公司财报与指引双双超预期，营收19.5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调整后每股收益2.43美元，同比增长 11%， 高于预期的2.27美元。公司预计下个财季与全年营收利润也都明显超过华尔街预测，所以这股票获得了多家大行上调评级。 OK， 业绩是不错，指引也很乐观，但是股价今天涨这么多，明显不只是基本面驱动哈，也夹杂了大量的情绪资金追捧，所以盘中冲高之后呢出现了回落。NTAP 虽然不是存储芯片厂商哈，但是也受益于 AI 数据中心扩建带来的存储超级周期，因为公司主要提供企业级存储系统以及云端数据存储服务，它的核心受益方向呢更偏向企业级 NAND 闪存存储平台，而并非 DRAM。戴尔科技今天是砍大量，股价跳空大涨了 32.8%， 可以说这个今天整个 AI 半导体的情绪都是靠它给带起来的，尤其是带动了其他 PC 和服务器股票，像 HPE、HPQ、SMCI 的股价等全都集体上涨。高通股价今天涨超 3%， 彭博消息称字节跳动计划采购数百万颗高通的 AI 定制芯片。随着智能手机市场增长放缓以及生成式 AI 浪潮兴起，高通积极推动业务呢，向数据中心与 AI 计算领域延伸。不过相较于在 AI 芯片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英伟达、 AMD 等等，高通此前呢就始终缺乏重量级的客户与大规模商业化落地案例，所以对于高通而言，与字节跳动的这一笔合作也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桌子大的芯片新股 CBRS 上市之前，投行们就故意这大力炒作，结果首日狂欢之后就开始教做人了，股价从385美元的最高点掉到了240美元。当初 IPO 之前哈，这个股票原定的发行价呢是120-130美元，结果公司看到市场情绪发烧40度，就一而再的提高发行价，从120-130提高到150-160，最后提高到了185美元。木头姐那个老韭菜班子又用散户的钱给投行们接货。当初 Zoom 它是从350美元一路下跌一路买啊，最后以232美元的平均成本，就这么一路砍到2024年的谷底60美元附近，清仓认赔出局。也就是说股价从高点下挫了85%之后才认输，这笔交易的亏损呢非常的惊人。 TeladoC 也是同样的例子，最后也是巨亏离场。现在这个 CBRS 这只股票也赚到了姐的审美上，同样的操作，股价越跌姐呢就越大幅的加仓，根本没在怕的哈，反正花的不是他自己的钱，也根本不心疼。而且为了腾出资金疯狂囤积 CBRS， 他这几天就一直在持续减持那个 AMD 还有自动化测试设备商 TER， 就CBRS 越来越低，而他卖掉的 AMD 与 TER 呢越涨越高。截止目前，木头姐在 CBRS 上的总持仓规模已经快速滚到了大约3550万到4000万美元左右，已经取代了他之前割肉的那些老 AI 概念哈，成为了他本月最新的新头号了。所以木头姐要是不走，这个股票想回到高位是有点难的哈。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那祝大家这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大家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我们继续分析美股。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纳指期货今天维持了弱势的上涨态势，我们看到多头的动能呢在逐渐的变弱哈，但是呢空头似乎也没有使劲反攻啊。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呢也只能先假设多头的趋势还在哈，还不能才反转。我们看一下15分钟图的感觉啊，你看它这个15分钟图就是在这片啊横盘，对吧，在这里横盘，你说这横盘是顶吗？其实很难猜啊，很难猜，那就不是。那我们非要有结论的话，那就是还不是顶，没有看到顶的样子，是吧？你看过程中有很多这种小横盘，那什么时候见顶啊？随时啊，也就是说我们那个顶啊指的是一波回撤啊，明显的回撤那个顶，而不是熊市哈。我们再感受一下日线，这个 K 线明显越来越小啊，这是多头动能在减弱的一个征兆啊，所以多头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不是死多头哈，我们是波段交易的，波段交易的手法。好，我们看一下罗素，你看罗素它在这个空中飘着这几根 K 线，其实就是多头动能在变弱的一些征兆，它的这个弱势要比纳指要明显，今天还收跌呢，是吧？我们看一下15分钟图，但你说这个横盘它是顶吗？就像我们所说的哈，其实特别难以判断哈，所以多头可以在这片啊关注哈空头抛盘的力度。如果下周早些时候有强劲的空头的出现啊，那基本上就要给更大的回撤了。我们再看一下日线，有人说这也可以继续涨，是的啊，我们现在没有猜熊市哈。好，我们再观察一下吧。今天周五是没有给出可靠的一个方向哈。道指人家还收出阳线的，主要是因为它刚创了新高哈，它没有想掉回来，对吧？所以有可能它要继续涨。我们看一下标普，标普跟纳指是类似哈，简单看一下15分钟啊，它在这里横着哈，所以要提防哈，提高警惕了。好，我们看到这几个指数其实是分化的哈，表明交易的难度开始增加，不再是纯的一边涨的那种走法。我们看一下黄金，昨天我们跟进黄金啊，是发现这里有止跌 K 线是吧？我们把这个区域呢当做一个重要的支撑区。那么今天呢，多头就给了一根阳线啊，但是多头在上行过程中还会遇到阻力，因此今天的日线 K 线有一定的上影线。我看一看15分钟图，延续了昨天的涨势啊，有回调的一个需求，估计呢周一呢还会有延续回调的这种态势，稍微震一震，主要是这片呢又变成了支撑位，对吧？好，这是黄金。好，我们看一下市场整体分布的情况。今天的美股呢，软件基础设施领域涨幅非常明显，应用软件也是非常明显，对吧？像半导体是微微的波动哈，微跌0.02%，互联网下跌了一点点，2%左右。其他行业呢，都是微涨或微跌的状态啊，和我们的大盘的这个表现类似。我们看一下领涨的行业哈，这个 Robinhood 昨天我们提了一下哈，这是 WSB 热门概念，我们看一眼。正如我们所说的哈，昨天的日线的这个大阳线是一个止跌确认信号，它是向多头发出了指令应该做多的信号 K 线。今天的多头就没有犹豫，直接再次拉涨，直勾勾的一根光头的大阳线。我们感受一下15分钟的情况，是吧？昨天呢是在谁不得看啊？昨天是这里拉上来，它今天是天空高开回撤止跌。大阳线，大阳线，大阳线，一直到尾盘还是大阳线啊，中间有一些小回调，这就是非常强势的多头，好，对吧？这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啊，一个底部区域哈、啊。今天是领涨，上涨了11%。好， 那我们这个计算机硬件这个又是大暴涨啊，谁呀？戴尔科技、易邦国际和超威电脑。易邦国际我记得在四五年前我们跟进过哈，那我们近两年跟进的主要还是戴尔科技和超威电脑。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戴尔电脑是超级大暴涨，疯狂吧。但是有人说这位置还能做多吗？这问题就比较艰难了哈。你像刚才 Robinhood 在那儿，在底下这儿有两根阳线，你进我觉得会好一点。但是你像这个啊，这个超级大暴涨，你说你做还是不做呢？我是指没有仓位的朋友，我有点倾向于不做哈，不再在这儿再去追高了啊。如果你是之前看我们节目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型的头肩底，在这些区域做多，我觉得可以哈。但是周五这天这个情况不容易再去做多了哈，因为涨幅巨大，32%。有人说你不是说不猜顶吗？我们不是僵化的，明白吗？他也要根据情况来判断一下风险的可能性，是吧？如果感觉风险会逐渐增加的话，可能要降低对它的一个预期。但如果你是日内交易者，你勇敢的在15分钟图上这个位置进场的话，没问题，止损放在附近就可以了，好吧？那至于后续呢，你也要看下一个交易日啊，它能不能给出一些拉升回调止跌的动作再去做，否则我个人不倾向于没有仓位的再在这里再去追哈。我们应该再画一个陡峭的趋势线。有人说一切皆有可能，是的，确实也可以继续涨哈。因为按照顺势思维，这是非常强势的表现，我们没有按照衰竭型的表现来预测哈。但是偶尔呢，我们也要在大脑里啊拉锯一下，到底是衰竭性的还是继续强势的拉升，也多少要思考一下，是吧？因为风控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好，有人说非得要去追那个，那你自己决定啊，不关我事。我们看另外一个是这个超威电脑，超威电脑这个我们也说要看涨，对吧？我们从下边这些区域就开始画，说挖掘250%的利润空间。你看它已经起飞了这么几根 K 线了，我们拉近镜头看一下，啊，这里有个回撤，直接阳线后边做多，大阳线后边做多，做多，做多，今天再次天空高开拉升，是吧？还是大阳线啊？我说它有可能先摸到58到60这一带哈。这是近期中性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它能不能直接上去，我们说一切皆有可能，对吧？你看那戴尔，包括他自己也是有很多直勾的波段啊，保不齐这次也是直勾的继续涨，这就不知道了哈，我们要眼见为实。但整体的趋势性还是比较健康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老朋友一邦国际是什么鬼啊？一邦国际之前跟进过啊，但是算了哈，拜拜，不好。好，那么接下来的一个 AI 应用软件股有一个老朋友 ServiceNow， 我们看一下 ServiceNow 应该是巴菲特入股那个吧，都忘了。这个图之前啊，忘了哈，这个图之前走过牛市哈，后边我没有跟进，因为它没走牛市。你看这是日线图，哎，近期如果真的要回归的话，那我们要研究一下啊。我们把下跌趋势线一画，哎，清晰；上涨趋势线一画，哎，清晰。大概的这种阻力区，我们画这当前就是阻力区，也大概就这样啊。再画一个吧。好，咱们先画这儿，好吧？那这样的话，理论上应该做多啊，理论上应该做多，继续做多。有时候不敢做就不要做哈。好了，这是应用软件类的哈，它这个跌势呢跟微软有类似之处哈，只不过它是小盘股啊，中小盘股比微软跌得更深啊，波幅更大，更加巨大，所以你要做的话只能更小的仓位才能做哈，否则不建议去做这种暴涨暴跌，但是理论上应该看涨。好，这是 ServiceNow， 还有啥来着呀？好，这片呢，这片就没了哈，我们回到我们的龙头股列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Palantir， 它的走势和我们的Robinhood 是有相似之处啊，我指的是周四和周五这两天。那么大阳线今天是还是大阳线，今天是 跳空高开，然后急速拉升到这个阻力区附近哈。说还可以涨吧，大家可以看它的历史，对吧？这东西涨的概率高哈，是牛股的，再是牛股的概率还是更高一点。我们看一下它的15分钟图表，嗯，今天跳空高开之后直接拉离这个位置，直接拉升。正如我们昨天所讨论的啥，就说有的市场不给你回调哈，直接就给你弄上去。当然也有一些日内回调的情况，比如刚才有一个图 Robinhood 就有一个15分钟然后回调一下给你个上车机会啊。你看这图没有给上车机会，你要么在中午下午盘进场，要不然反正上午没什么机会，你只能追进去是吧。说后续还有可能这样吗？一切就有可能。我们再看一下日线，看到这么大的阳线，很多资金看到之后他都会直接抢往上涨，他就不会愿意再给你回调了哈。好，这是 Palantir。 另外一个软件股是谁呀？ CrowdStrike CRWD。 这个图我们画好了下跌趋势线，画好了这些止跌区域做多。因为这图还能做多吗？能。有人说按照我的理论永远能做多，那不能这么说哈，你得看一看。像刚才戴尔那个我就多少风控意识会更强一些，像这个的话也应该提高一下风控意识，但是比戴尔会好一点哈。有人说啊，这是衰竭性的呀，最终的那啥，最终的一根 K 线，这是逆势思维哈，一定要精准的定位分析出来你到底是什么思维。按照顺势思维的话，我们看到是光头光脚的大阳线，没有后续 K 线之前是不能裁定的。我们看一下15分钟图，因为人大师告诉你的就是说有60%的概率是顶，能明白吧？逆势交易者只有40%的胜率，人家没有说100%是衰竭性的大 K 线哈。听懂那个人家的概率，所以说我们直接就选择顺势方向概率更高，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看到这15分钟图直接上来之后震荡上行到尾盘还在拉涨，你说它是出货吗？很显然不是啊，很显然不是的概率更高，有60%的概率继续涨，有40%的概率是衰竭性的。所以我们说顺势的概率更高，应该做啥？做多。说不敢做，不敢做就算了哈，这自己决定哈。我们之前跟进过 Docu 和刚才有个图类似哈，也走了熊市，我们就没有跟进。这也是曾经之前的牛股哈，在互联网泡沫时，在这个超级放水大周期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它。那么近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双重大底哈，理论上会有结构性的局部波段交易机会，但是也需要你会做波段交易才行。理论上是做多的位置，我们看到止跌测试，止跌止跌止跌止跌，好，市场尝试摆脱这个平台区域啊，做啥呀？也就是颈线做多。我看到周五这天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阳线哈，它确立了这个是个支撑区，有60%的概率继续涨。这根 K 线就像啥呢？就像刚才 PLTR 那个止跌大阳线一样的效果，应该继续做多。失败怎么办？止损应该放在48这一带哈。我看一下15分钟图，是吧？它有可能周一啊给一个稍微回调，或者是横盘一下，或者直接往上走，直接往上涨啊。我们再看一下日线，往往这种超级的底部啊，它可以直接走。你看这片，它自己这儿，它就可以直接弄上去哈。好，再看这儿也有可能吧，嗯。好了，这是 Docu 的一个可能。